不读，听就够了。
抑郁症的人呢，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突然，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你身边有抑郁症的朋友吗？
有。
有多吗？我觉得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是，其实他们我觉得应该不属于非常明显的抑郁症患者，但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那么一点这种抑郁的倾向。
情绪啊。然后像这些人啊，就他们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所以就觉得自己很无用，很失控，很沮丧，然后呢就会再一次陷入这个抑郁。有可靠的数据表明，近期的压力可能促成第一次和第二次重性抑郁症的发作，但之后较小的压力就可能导致后期的发作。所以很多病人啊，他是能够非常准确的说出导致他们第一次抑郁症发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却说不清楚后面反复发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抑郁症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质，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嗯，
第一个肯定就是情绪啊。
对，
抑郁症患者呢会因为感觉到失去控制而更加抑郁，而且对于自己的要求通常都很高，不能接受自己一种情绪的正常释放，包括愤怒啊等等。这是抑郁两个字抑的这个部分呢、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情绪出现的一种根本吧。就是不接受自己，也不接受自己的情绪，于是呢就不敢释放，但是又控制不住释放，释放之后啊就陷入了一种极端的自我否定，于是恶性循环，周而复始。对于这一点呢，走出抑郁的作者啊给出的方法是给自己做一个情绪笔记，最好是在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点，然后自己观察自己的情绪，找出引起情绪转变的外部事件和内部事件。当你回顾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不是突然就来了啊，你是没有错的，不是你无法控制，你很清楚知道自己怎么了，也就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变化。某种层面上来说呢，缓解了抑郁时常相伴的另外一个情绪就是焦虑。
对，在《走出抑郁》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就遇到了一个病人。在那个病人妻子疾病晚期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申请了离婚嘛。那其实本身这段婚姻就是可怕，就是不合适的，而且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暴虐的母老虎。但是这个病人对他就是做不到在那个时候离开他的妻子，即使在他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作者跟他说你这样做无可厚非，人都是自私的，想自己很正常，但他自己就是无法接受。然后呢他又产生着离开的想法，所以在之后的相处当中就反而会更加细致的照顾着妻子，然后越发的内疚，就开始抑郁。
那我们应该如何克服这样的罪恶感呢？首先啊，你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东西在内疚，这样你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这对于缓解抑郁症啊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而且我跟你说，我以前觉得抑郁症啊好像就是不是一定要经历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或者至少很难过的事儿嘛，他才会得，但其实并不是的。我读了这本书才发现，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自述告诉我们，他们其实都有着很完美的家庭、爱人，外人看来性格很好等等，但就是突然有一天就觉得，哎，我怎么就是开心不起来了。这种东西就是说不好，我在书里面也没有找到答案。那但是我看到一句话，就是他说要完全避免抑郁症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情绪本身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模式去规划。
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呢都是完美主义者啊，但同时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很可能会因为做不到完美呢，所以不相信完美，于是就变得悲观起来。而他们往往不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啊让事情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于是整个人压力就会很大。那当人体分泌大量的压力激素的时候，
时间一长就会对身体还有大脑精神啊产生一种毁坏的作用。每一个过程啊都有无数个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呢，走出抑郁的作者给出的建议是说，有意识的正念的去冥想，这不仅是抑郁、对很多种情绪以及身体问题都非常的有效果的。而且有一些新的研究表明啊，抑郁症本身呢是一定会对大脑有一定损伤的，而正念冥想呢正好可以修复一些由抑郁症所导致的大脑损伤。
还有呢，抑郁症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发出的信号通常都是非常不敏感的，工作过度感受不到饥饿，对性的感知和渴望也会大大减少，而基本上动一下都不愿意，就是待着躺着，感觉就像被困住了一样，他自己想动但是他就是做不到。
他们通常还会希望患上看得见的疾病，这个东西非常的常见。在抑郁这件事上的这个作者呢就在书里边说，他说这个感觉啊就像是给了自己某一种许可，也给了让别人理解自己的一种通道吧。所以呢像自残还有自杀这样行为的出现啊就可以理解了。那他说他知道自杀的话，他的家人呢就会遭受到一种毁灭性的影响，就有一种好像伤什么自损800伤敌1000，就这样的感觉引起别人的注意力吧。作者说啊，他知道自己如果自杀的话，那自己的家人都会遭到那种毁灭性的影响。但是呢他又认为家人们都会理解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甚至啊作者因为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才能得上可以去死的那种病，就故意想方设法要去感染艾滋。
对，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他通常看上去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要让别人理解自己就变得非常难。可是这样得抑郁症患上的这个病症和痛苦又一点都不比生理上的疾病差，所以他们只能用这种生理上能显出来的疾病啊，他们要是得了这种生理上的显出来的疾病，他会觉得非常的解脱，就觉得哎，终于有人可以理解我了，原来我很痛苦，我可以被照顾到关注到。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更好的面对抑郁症患者呢？第一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就是我当时有朋友得了抑郁症之后，我其实没有把他们当成一个病人在跟他们相处嘛，然后在跟他们的聊天当中你就会发现，他说他身边的家人朋友所有人都在一见他就开始跟他讲道理或者安慰他，然后说你要想开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他觉得其实非常烦，因为他知道要怎么做，因为他又不傻，对吧？又不没有脑子没有问题，他只是做不到，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建议，而是理解。至少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的，他们会一直要强调说我很正常，好烦啊，又不是我妈，不要一直教育我了。就是所以我觉得，首先你不应该把他们看成一是病人吧，就是很矛盾，你又要把他们看成是病人，又要不把他们看成是病人。我觉得在我的理解上看，
我觉得这个度比较难拿捏，
对吧？就是其实所以我觉得能陪伴他们的身边的人其实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很了不起。对，
哎，
你别说啊，我有段时间抑郁什么也，我觉得应该也不算什么抑郁吧，只是我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但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爸爸是怎么做的吗？
怎么做的？
他就每天都陪着我，真的，就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分开住了嘛，然后他还是每天都陪着我，然后一日三餐除了他工作的时间他基本都陪在我身边，然后还有晚上睡觉，因为他要回家。然后我不愿意动弹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不愿意动弹的时候呢，他就强迫啊把我拽起来，让我陪他出去走路。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丧，我已经丧到就是我天天在家就哭，哎，然后晚上也睡不着，
就莫名其妙的吗？
总感觉也不能算莫名其妙，其实我是有由头的，而我大概的由头你也知道嘛。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姐姐呢又非常的不体谅我，每天在外蹦迪，我真的当时被她逼疯了，然后就每天睡不着觉。然后就觉得好像一根针掉在地上，我也能把我吵醒，非常难以入睡，然后 醒过来的时候就睁着眼睛，然后莫名其妙就会哭，就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好像那时候放假吧，我们大学的时候。
嗯。
然后我爸就把我拽出去散步，反正他就是不准我一个人待着。他一定要把我拽出去走路去呼吸空气、
嗯、
然后还帮我办了这个健身房的卡让我去运动什么的。
嗯，这
我在这里真的提一嘴，对，
感谢他，
运动非常有效
啊。对，运动确实是
运动非常有效、
嗯、对对对、
嗯、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就跟我爸讲，我一个人在后面哭，我爸在前面走路，然后他就暴走，像个田径运动员一样在前面暴走，然后我在后面一边哭唧唧一边跟着他走，
一边暴走，
对，然后被迫暴走，然后我真的太难过了，我当时也非常想要做出伤害自己的那些行为，然后让自己的家人意识到我很痛苦，我也有过自残行为，然后而且我还问我爸，我会疯狂的用语言去刺激他，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然后就让他知道说啊，原来我有那么的痛苦。
嗯，
我就问他，我说我能不能去死啊，我真的活着好痛苦啊。然后我爸每次听到这样的话他不会正面回答我，基本就是沉默，直到后面他有一次他问我，他说那你死了我怎么办，我突然就觉得啊，好像他一直是知道我有多痛苦的，而且他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在陪伴我，所以后面他帮我办了健身房的卡以后，我也认真的去跑步了。
嗯，
然后之后吧就感觉慢慢的就好起来了，所以我当时出国留学也有一部分原因吧，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想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的那种感觉。
啊，你爸这句话真的很戳泪点，而且我觉得他虽然平时你吐槽他吐槽的挺多，可是他这一点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就是有那种成熟大男人的魅力，
嗯、
你懂吗？就是安静的陪着，
大叔的魅力，
是的，是的，而且
他可不是安静的陪着，他每天拽着我出去被迫暴走。
我突然想到，我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抑郁症的纪录片里面也是。里面有一个高，就是马上要高考的一个学生，然后他马上就要、
嗯、
就他不是什么，他就已经得抑郁症了嘛。然后在一开始跟家里面的人的说的时候，
嗯、
他就大家就不信，直到他说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
不想上课，他爸带他去检查、
嗯，
检查出来是重度抑郁症加双向情感障碍的时候，他才，他我觉得他家人特别酷，他家人就第一反应不是抱怨，
嗯、
也不是哭。就是很冷静的说了一句话、
嗯、
说那休学吧。
嗯，
我就觉得就是很感动，如果他们身边恰好有一个非常理解他们的人，没有逼他们去做一些好像所谓的原则道理上顺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
嗯
福分。
对，我也觉得哎，能遇到这样理解自己的家人很好、
嗯、
你看抑郁症患者有多少都是因为家里人不理解自己，然后最后真的是被逼到一个没有人陪伴自己的角落，然后选择自杀。
啊，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我看到很多现在的青年、高中生啊、学生，
嗯、
他们其实抑郁的程度比我想象当中的频率要高得多，人数换的也很多，所以我就想说，
嗯，
我身边经常我们这样的同龄人啊，很多人都在说是现在这些小孩太脆弱了，
嗯、
可是我觉得。某些方面来说，你怎么去判定他到底是不是脆弱呢？因为你不是他，你不知道在他的这个年纪，他们接受的东西的范围和广度本来就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所以承受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
那我们凭什么去评判别人说你是你自己太脆弱了？其实根本就没什么，
是，
对吧？
我同意，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永远没有资格啊去评判另外一个人。
是的。
所以说啊，你看抑郁症这个事情是聊不完的，也根本就聊不明白、
嗯、
我们这期节目啊其实就是分享，就单纯的分享，所以我们直接在节目最后啊分享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单这本书作者任所长的一段日记，把它分享给大家。
2017年12月21号，昨天晚上我妈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向我走来，没有对我破口大骂，也没有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但是只要她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就会瘫软在地，
因为我知道他要来杀我。2017年12月28号，如果这个世界不需要沟通多好，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被人看到。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关要过，我却在噩梦里反反复复地被伤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失眠、梦魇、头痛，醒来失魂落魄。准备周末去医院，我想我可能是病了。
2018年1月7号，做了一整晚的噩梦，梦醒后一身冷汗，在梦里父母大吵，甚至拳脚相向。原以为工作离家后会慢慢好起来，没成想噩梦竟唤醒了更为久远的记忆。我记起了第一次近距离看他们互殴，鲜血四溅的场景。当时幼小的我无处躲藏，只会嚎啕大哭。第一次被血溅到脸上的那个午后，我2岁。惊恐的我从此就失去了祈求别打了的语言能力。因此后来当他们的拳脚转而施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只会默默忍受。
2018年1月9号，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睡着成了每个晚上我要努力完成的事情。我挂了睡眠科的号，明天去看医生。
2018年1月26号，头很痛，无比的疲倦，精神变得恍惚，完全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去处理工作，走进健身房也没有力气锻炼，支撑现在的生活太费力了，我渴望结束这一切。我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我逐一地取消了所有的置顶聊天，疏远了我的朋友、家人、我在意的人和事情。忽然，我感觉到了某种放松的愉悦，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父母不在家的周末黄昏。那时候我小学5年级，我对着镜子短暂地逃离了暴力和辱骂的环境，在没有他们的世界里静如磐石，自由如鸟。
2018年1月28号，抑郁本是生活的真相，思维变得涣散，仿佛能看到脑海里游离的念头变成一缕缕飘荡的青烟。这期节目终于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活着已经很艰难了，还好我们还可以相互治愈。